Up in the morning and out to school. The teacher is teaching the golden rule. American history and practical math. You study them hard and hoping to pass.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妈妈。
这周是一个特殊的周，
就是可以周五下午歇半天假，对吗？
啊，是吗？有假吗？我们没有假放哎。
谁说的？
哦、
刚刚、那个
哦、不是不是，有，我要被迫参加一些公司组织的无聊的活动，比如说插花。哦，想起来了，痛苦。
哦天哪，不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哎，这个插科打诨了，其实就是这周将迎来三八妇女节，
是的，
所以呢，我们就会聊一期跟女性相关的节目。然后正好呢，最近也发生了一条令人比较悲伤的新闻，就是在上个月，也就是2月25日，就是娃哈哈的宗庆后病逝。然后我们正好在这个看相关的新闻的时候，关注到了，因为在他去世之后，将会由他的女儿宗馥莉去接任整个这个娃哈哈。其实相对可能比较仓促，他是25日去世的，在23日的时候，娃哈哈仓促的发生了这个工商的更变，宗庆后呢就是卸任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等，然后由他的女儿来去接任。与此同时，我们就发现，确实现阶段有非常多的中国民营企业二代女性接班人正在逐渐走上台前。
是的，我们迎来了女继承人的时代，正好也是三八妇女节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契合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今天也想借这期节目来盘点盘点，哎，我们到底有哪些知名的这个女继承人，他们的这个上位史是什么样的？
对
对
对，然后因为这个也提前也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因为在很多过去的报道里面，可能当我们谈到女性继承人或者说是女性企业家的时候，大家可能更愿意就是没完没了的去强调她的这些女性身份，然后来好像来显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或者是会附加很多关于她对家庭对爱情相关的一些关注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一期呢是其实是更愿意去关注她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处境，而且就是又是三八节，所以三八节你要聊女性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个现象能够看到一些更加本质的东西，能够讨论出来一些脱离于性别之外的不一样的认知这也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目的。对，
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些女性企业家她确实也面临了很多可能男性企业家并不会面临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我们想来看聊一些这些困惑。尽管我们两个人呢就是并没有什么家业要继承，但我们就认为像这些优秀的标杆型的这个女性企业家会给未来很多年轻的女性一些更多的启迪，我觉得他们是一些标杆性的人物，可能以后小女孩就会愿意去学习他们，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去聊一下了。
是的是的，刚刚说到女继承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我们这边有个数据，就是据一揽商业不完全统计，包括碧桂园、新希望、香飘飘在内的13家企业，有女性已经或者即将接过父辈手中的接力棒，成为家族新一代的话事人。
所以你看，其实包括的这个民营企业分布的这个行业也挺广泛的。
是的，有饮料对吧，然后有高科技，然后还有猪饲料，然后有房地产，还有服饰。对
对，
其实行业
有影视传媒啊。对，
我觉得大家可能一下子关注的那个点就是为什么忽然之间女性继承人变多了，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上位的呢？有没有一些共性可以去探讨？
对，上位加个引号吧。我觉得首先就是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继承人上位的阶段，从改开这个时间点，大家白手起家的大陆的企业家正好也确实纷纷到了他们该归隐山林的时候了。
对，该那个下一代传承的时间了。对，
是的。然后可能我们会有一个，至少可能我自己吧，当时有一个直觉，就是是不是因为当时有这个独生子女的政策，所以就是有很多这些企业家他这个女儿就是独生女儿，所以不是他的独生女儿继承的话，也没有其他的亲人去继承了。 我一开始是确实有这个偏见，比方说
宗馥莉，对吧？
对对，就我们就不理会那些小什么八卦小报的那些传闻了。但目前看来，就是唯一的
江浙沪独生女，
太江了。这么一说还真是
是
对。但是后来我也是就挨个看了看，才发现其实他们大多数人还是来自于内部的优胜劣汰。不管说哥哥弟弟是出于我压根不愿意接班，还是说他能力确实有不足。但还是通过这种竞争上岗的，并不是说就好像是因为他是独生没有什么竞争才直接上来的。
是的是的，就是肯定还是因为自身的优秀吧，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打破了这种固有的社会结构跟偏向男性继承人这种偏见吧。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是啊是啊，就是但这另一方面就是上一代的企业家可能也意识到说优秀是不分男女的，
对，
就谁更能力更值得的话谁就应该去上。就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上一代的企业家是很强烈的因为他创业者就会是以这个所创造的这个企业像自己小孩一样，本身就是他更
是
肯定是很谨慎的交付给下一代人。
对对，
没有人会比他们更明确的知道他们要交给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是，
包括说我觉得中间可能也牵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两个选择，是我这个家庭继承还是说交给职业经理人。对，
是，
但可能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些取舍，应该也是各有利弊吧。你交给职业经理人他未必是有那种我把这个企业当成我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对，
相对来说投入的程度或未必是这样。职业经理人不要，但确实是这样。
是是，所以老一代的企业家肯定还是更希望说自己的子女能够继承衣钵嘛。所以之前我好像看曹德旺就非常希望他儿子去继承自己的事业，其实王健林也各种场合表达过希望王思聪能够去继承他的这个事业，但是王思聪好像不是很 care 这些事情。
对，王思聪之前也确实在对中国的电竞行业发展也还是有一些贡献。
不论怎么说，你其实都能够发现这些女性的继承人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教育水平啊，并且他们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大多数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具备一定的全球视野，所以有较为上一辈比较先进的这种理念。
而其实不分男女啊，就是整个感觉他的下一代都会好像愿意说有一些留学的这个经历。我感觉这是不是也是上一代人的一些补偿心理啊，就是觉得
是因为可能他们本身在白手起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业务或者有一些产品也是去借鉴西方的经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也希望说把孩子送去海外，可能也希望说在未来的这个公司管理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海外的经验可以借鉴过来。
对，然后除了这个，我看有很多评论区会对这个国际教育背景有一些质疑，比方说是不是会有一些水土不服啊之类的。但与此同时，就是所有这些接班人他还有另外一个共性，就是他们大多数人都会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基层工作的经验。
对对，不能让你一个愣头青从海外回来的就直接空降到总部，拿一套水土不服的经验来管理。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些老一代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会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
对，而且他们是从基层开始，甚至不是说短暂的时间，很多人是经过了超过10年以上的他等待接班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这个蛰伏10年一朝登顶也是不容易。而且有些好像还得隐姓埋名
啊。是是是是是，就是好多人是改过名字的嘛。
对，所以其实说到这里，之前呢有一个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报告当中有显示说，家族企业中有接班意愿的第二代不到20%，这个事情就让人很觉得玩味了，对吧？虽然王妈妈刚开始一开始就说我跟王妈妈没有任何家业可以继承，但是其实现实却也是很残酷的，就是老一辈辛辛苦苦创下的打下的江山，二代却没有人那么多大的意愿去继承。所以那些其实愿意去继承的并且愿意在基层蛰伏十年的这种二代更加难能可贵。
对，比方说宗馥莉的话，她是从她2004年的时候毕业后回国，然后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娃哈哈，她的第一个 在娃哈哈的职位是萧山二号基地管委会副主任。
对，这个名字非常搞笑，就管委会副主任还是萧山二号基地，从这个职位上就能看出来娃哈哈是一个可能就是很传统的这种中国企业的样子，就是还有一个所谓的管委会主任这么一个 title。 你像现在这种互联网企业里面好像没有听到过这种 title。
是，当然了，我们普通人肯定你要是一毕业的时候也肯定还是小喽啰，
也当不上主任，
很多人对，可能干了十年才能干上副主任吧。但是无论如何他确实也是从这个基层做起。还有另外一类，就是给你笔钱然后让你去创业做公司搞一搞，像宗馥莉本身他也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公司，叫鸿盛集团，也是做饮料的。
对对对对，
两手一起抓，就既有这个对这个庞大的企业从基层从下至上的这个熟悉和历练的过程，同时也有这个我创业去自己去做一家公司的这个过程，怎么看都是好强呀。但就是他确实这个起点可能已经是很多人的终点了。
是的是的，
对。但其实就是比方说我们也有很多人可能就对富二代他就是有偏见嘛，就觉得他应该是垮塌掉的，或者是因为恰好就是有一些那种富二代他就是很喜欢在自媒体上面蹦跶，就好像给他们是一个喜欢炫富或者是不务正业或者是道德的边界感比较低啊这种。但其实有
是
还是有非常多的二代他还是在去耕耘嘛。
对，
尽管人家的这个就大家每一个人可能赋予的使命是不一样的吧。
是的是的，
而且我深刻的认为这是我以前我觉得可能两三年前我都未必认识到的，就是挣钱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艰辛的东西，就是大家喜欢的其实是花钱。
对对，是的，当你有一座金山躺在你面前，你是愿意去承担起责任去维护这座金山让它变得越更大更强，还是坐吃山空？我觉得大多数人会选择坐吃山空。
就是我之前因为看到有另外一个那个是很古早上古时期的香港的有一个女企业家的龚如心，她有很多很狗血八卦的那个经历，然后她曾经就是也打引号，我觉得不用打引号，可能就是包养了一个风水师比他小很多，他当时有一点想栽培这个风水师，结果发现他不是很上道，于是后面这个风水师他精力都使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和骗遗产上面了。但他当时有一段话就是记录了龚如心跟他说就是99%的人都是爱花钱用钱买享受而不是赚钱，赚钱其实是一种挑战，是最大的斗争，要有很大的智慧和兴趣才可以真的赚到大钱。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能力吧。对，
那我们现在说到了一些共性嘛，然后我们可能也想挑出一些典型人物来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那不得不就说最近风头正盛的宗馥莉嘛，觉得就是她其实身上也凝聚着很多这种女继承者的特质吧，包括她的这个过去的一些经历也为人津津乐道。一个就不得不说从换掉当时跟娃哈哈长情超过20年的代言人王力宏说起，
这个好精彩，主要是他没想到这件事情还有各种转折。这么一回想起来，这确实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就是从换掉王力宏开始。而且当时不是还坊间传闻说是因为他喜欢王力宏，所以像这个对娱乐圈毫不感兴趣的宗庆后才会挑到王力宏去做代言。
对，是的。
但是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这个王力宏和娃哈哈的这个搭配本身其实确实还是挺有典型意义的，感觉他们确实是一种很强烈的互相成就的关系。
是的是的，
不仅仅是说我借着艺人去打我的知名度，更可能是甚至是艺人本身通过他的这个大量的广告投放而自己也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有一种真的是捆绑很深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换掉了王力宏换成了许光汉。
许光汉，对
对，而且他换的那个时间点正好就是想见你最火的时候。
哦，是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挺会契合年轻人，超级会追热点。而且他读许光汉，从目前来看许光汉确实是在大陆还发展的比较好，一直在有新的作品的台湾艺人。
对，
我其实觉得聊这个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宗馥莉他可能这有一个性格在这边，就是很懂得就是要做年轻化要有变化。
是的是的，很坚持。
然后一个用了，而且其实一位用了20年的代言人他有很强烈的路径依赖，至少在他换掉的时候王力宏还是一个优质的偶像。
对，
所以感觉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比较有魄力的人吧，敢于去改变一些过去的 路径，而且这个路径不是别人，就是他爸爸去开拓的。
是的，而且其实听说这个过程当中，他跟父亲也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因为他的这种经营理念肯定和老一代经营理念是有很大的错位的。所以这些二代接班人其实很多时候需要去挑战父母那个年代所树立下来的一些标准和规则，但是这些标准规则当他不适用于市场规律，不适用于当前的时代的时候，对他来说去改变这些规则的挑战是很大的。我之前看有篇报道说，因为宗馥莉的出台的很多规定都跟老宗总是有背道而驰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很多时候就跳过宗馥莉去找老宗总去批这个单子，然后后来宗馥莉就很生气嘛，他说你们还是要立个规矩，要走这个线上的流程，要过到我这边来。所以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去在内部做这么样的自我革新，我觉得很多企业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对，而且像最近宗庆后老宗总这个刚刚去世，其实很多杭州市民是自发的去悼念他，所以吧，其实很给人很重要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有人情味儿。
嗯，是的。
我最近就是发现了很多的报道中的细节，然后包括我甚至在小红书上也刷到一些细节，就比方说什么老员工他可能跟不上企业发展的这个岗位要求了，然后他们就会被去安排转岗去做保安啊，或者是这个保管员去养老，包括什么他退休的这个员工可能据说退休金能高达7000一个月。然后我在小红书上也发现了一个未经证实的一个截图啊，就是提到他也是娃哈哈的老员工，然后是岳父得了绝症，然后老婆已经没有工作去照顾岳父，他也说要辞职去照顾岳父，结果就是领导跟他说那个你家已经没有收入了，你能上班就来上，但是就给你停薪留职这种。
哦，
就总体而言，与其说是一个现代化的公司，可能更像是一个特别东方的这种讲情谊的这么一个组织机构。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有一点那种大集体的感觉，我一个人都不能落下。
对，这可能也是上一代人他经过了过去的那些阶段，可能大型的集体制啊，或者是国企啊，这种可能有一种这种感觉吧。但是可能新一代对宗馥莉来说，他完全是一个西化的背景，然后从学习的可能是现代西方的一些管理经验，而且据说他现在还是比较已经算是放松了，可能之前会更加的雷厉风行，可能会因为业绩不好开掉一整个团队的这种，听上去很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呢。但是你能说他是不对的吗？但可能去竞争本身就是可能市场去做的一个要求。
对，是的。
就是两种关系的冲突嘛，然后也包括说可能很多上一代人要处理非常多的这个政商关系。
对，其实宗馥莉一开始说对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抵触的，我有看媒体有报道说他好像当时很不能理解父亲一直都在处理一些政商关系，然后把很多精力放在这一块上，但是等他自己后来慢慢的去执掌这个商业帝国的时候，却发现可能不同的国情下有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对，
嗯。
不过说到那个业务转变，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飘飘这个集团，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它也是一个二代现在那个继承的这样一个情况嘛，但是因为受限于父辈经营观念上有一些分歧，所以香飘飘一直还从未想过要改变他的主营业务。在他女儿蒋小英接手香飘飘近8年以来，香飘飘一直是坚持在做冲泡奶茶，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奶茶市场整体已经突破1100亿的大关，但是现在冲泡奶茶规模只有30多亿。你想想看，一个30多亿对比一个1000多亿的整体市场规模，但是因为主营业务无法改变，无法撼动，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二代在接手的过程当中确实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努力或者改变只能看着眼看着大厦将倾，我觉得也是一种无奈吧。对，
就是船太大了，掉头很难嘛。
很难的，是真的是很难的，你得有足够的魄力。
救命啊，香飘飘不是那个含糖量爆高的。
对，
我刚刚满脑子都直接切回了上一期养生那一期，那简直是跑题了，跑题了，
当年可火了，对吧？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那可是开玩笑。那我们那个楚雨荨的妈妈不就是卖那个香飘飘奶茶的吗？
对，那个绕地球好几圈的，是不是也是香飘飘？
对啊，关键是特别绝。我觉得他妈妈是开奶茶店的，但是奶茶店里面在卖香飘飘，一听上去觉得很荒谬，你不觉得吗？
那还不
应该
卖
吉银呢？对，他应该买吉银奶茶吗？不应该是卖现在这种吗？我当时觉得很荒谬。哎，不过都话赶话说到流星雨了，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个剧好厉害。这个剧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品牌叫美特斯邦威。
对，是的，
就是大家那个经典的台词：“端木来带我。”去买这个美特斯邦威的衣服，我都觉得不像是自己了。
对，这都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品牌，
就很巧。对，因为美特斯邦威的这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也是由这个最早创始人的女儿接班，只是说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原先的他的创始人周成建又重新回归了，相当于大家可能也会把这个他的女儿胡佳佳接手的这七年认为是一个不太成功的这个经历。
对，我觉得美特斯邦威可能也遇到了刚刚我说的香飘飘差不多的这种情形。
一个小小八卦点，你还我觉得周成建这家里还挺酷的，因为他女儿甚至不姓，不跟他的姓。他家确实是胡佳佳，确实某种意义上也算是竞争上岗的，因为他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他哥哥也
是
姓周，他哥叫胡
周
斌。对，他弟弟很好笑，他弟弟叫周邦威，听上去像是用来继承家业的呢。
周成建当时退位把那个权力交给他女儿的时候才51岁啊，就是51岁的周成建给他刚满30岁的女儿胡佳佳让了这个位置。
对，但是当时也有一些传闻嘛，就是确实是有一些不好的消息，是说他是被迫的。
哦哦，那就可以解释了。
对，但他当时提到说，就是很当时怎么说呢，有传言说是跟徐翔案有关系，2016年的时候，但是他自己在推荐信里面完全、
okay.
还呸，推荐信，在公开信里面，他自己在公开信里面就是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且在后面的报道里面就也说就是捕风捉影啊之类的，这个孰是孰非大家就自行判断了。
对对，是的、
但确实是，但在这七年里面呢，就是确实美特斯邦威从各种意义上都不那么成功。
是是，而且其实当时胡佳佳继位的时候，美特斯邦威好像刚刚遇到了他成立以来最大的亏损，所以其实这也说到一个点，就是很多二代在继位的时候很有可能是遇到了这个公司极大的危机，这有可能是他们继位的一个转折点，但是与此同时交给他们的是一个更加沉重的包袱，所以很多时候不仅要求你能够继承父辈的家业，而且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而且要把衰落的业务重新拉回正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考验你的综合能力吧。对，
就是本身就是遇到一个大转型时期，可能相对来说他的那个年龄未必能够扛得住这件事情。
是是，才30岁的年龄嘛。哎，同样的就是前两年的时候，那个碧桂园的创始人杨国强退居幕后，他把那个女儿杨慧妍推到前台，这是他的二女儿杨慧妍，让他独当一面。但是杨慧妍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中国房地产最大的危机，他处理很多很多保交楼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可能是老爷子也处理不动了，正好女儿也是可以发光发热的时候，但你可想而知，做得好也没有人表扬你，做得差全是批评，压力太大了。
对，我甚至后面发现，就是在去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发现，胡佳佳是真的也该做的事情也都努力去做了，就并不是一个尸位素餐的人但是就是什么升级品牌形象呀，然后包括说前两年这个国风国潮元年，从2018年可能开始就火到了现在，美特斯邦威也不是没做，
是的，
也做了什么刺绣工艺啊什么的，但是呢就是效果也都不是很理想。
那说明该做的努力都做了。
是的，但是哎呀，很多公司不也都是这样吗？
对，就可能到这个时间点了，市场变化了，如果你没有早做转型，可能再多的这种微小的改变都是徒劳的，有点背锅侠的感觉，也不容易。
我真的纯纯，哎呀，我刚才背锅侠这几个字没有说出口。然后因为比方说周成建，我们看他回来就是又把这个班接回来之后，他做了哪些举动呢？他在杭州。搞了一个新的这个公司，然后专门去做电商做直播，听上去半年了也没有什么响动。
是的，我觉得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当然咱们在也不能在这儿妄议啊，但是我觉得后续即便是老周总回来，收效也不一定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
因为他其实现在也做了，这么看来现在也做了快半年多了嘛， 他甚至是做的是直接在杭州去成立了电商总部，然后去做这个直播电商业务，甚至是说他亲自带队哈。据说这个杭州的这个直播电商团队的人员招聘完全是他亲自负责，
这就像救命稻草一样了，所以很认真对待。
对，但实际上你看半年看来，如果我们今天不提的话，大家肯定还不会注意到这个美邦现在有什么真的变化。然后包括他前一段又发了一个，就很近期一月底的时候又发了一个什么这个公开信，就说什么美邦的问题就是供应链呢，他说自己的产品是做工丑价格贵，尤其是可能也比较了一下现在我们现在柔性的供应链，像适应对，像类似于这种品牌，我们现在更了解的更往前走，在供应链上做得更好的这个品牌，它可能有迅速的迭代新产品，但是就是美邦的这个迭代的这个速度可能是以千为单位的差距，这个它是不能回到业务巅峰，但我们也拭目以待了哈。
是的是的，主要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十年中国因为电商的出现，使得服装品牌其实特别是线下的服装品牌遭受到了很大的竞争压力，但是因为有一个品牌做得特别好，所以导致呢这些转型转不动的品牌就会被真的落下来。我觉得安踏是这一波服装品牌当中转型转的最好的，包括大刀阔斧的去收购，然后去做品牌调性的转变，去摒弃安踏这个主品牌。因为你现在想起来美特斯邦威，你就觉得它是个很中二的品牌，对不对？你就觉得就是那个当年中二的你看着那个流星花园，然后所有人街上都要穿美特斯邦威，然后
还不是流星花园，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一起来看流星雨。然后代言人是谁来着？周杰伦是不是？
对，周杰伦，对，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离那个时代已经非常非常远了，你不会再想说我要再重新去接受这么一个品牌，因为随着大家越来越年轻化，然后品牌越来越多，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更新力一点的牌子，更潮流的牌子，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大家对这个品牌固有印象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被时代淘汰和摒弃了。对。
嗯，就是感觉其实像安踏呀之类的这类品牌，其实很多都源发自福建。2022年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新闻，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新闻是七匹狼创始人的儿子和拓布创始人的
女儿
结婚了。
是的，
对，结婚了。虽然说七匹狼可能整个体量上是跟拓布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这个联姻当时大家的关注度也很高，甚至还有人说这两大品牌都可以就是改一个广告语了，就拓布狼一般的感觉。但实际上就是这个丁佳敏，就是丁水波的这个女儿，本身她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也非常活跃。就是他非常善用自媒体去带自己家的货，因为他其实是在特步去开拓了一些女子品类，就丁佳敏的这个牌子就半糖，他当时还请了迪丽热巴去做代言啊，就整个是一个，他包括他个人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是非常这个现在的这种网红的，就是你可以看一些富家女这类的。他2021年的时候，他当时就推了17个款，差不多超过40个 SKU， 就也是完全是拥抱年轻化。他是一个95后，当然以后是不是他接班也不好说，因为他还有一个姐姐，这个姐姐是跟九牧的高级副总裁结婚的，完全就是闽商，就是各种联姻，
真的是。
我就刚才说了这么多嘛，我们就是。感觉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说可能一代如果遗留下来的问题，二代也很难去解决。第二就是二代我们都会看到他们有意识的去做拥抱年轻人，因为他们就是年轻人的一些举动，然后也会带来新的这个企业观念上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本身是不是正向的，从目前来看可能也很难去判断，这个可能是后面听上去这个接班人也都很难。然后我之前看了一篇稿子，我觉得它标题很有意思，来自光明网啊，就是谁来给宗馥莉出主意？这个稿子里面其实提到说，哪怕是在23年的时候，宗庆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自己是不会退休的，尽管已经退居二线了。他看到就是冲锋的年轻人的时候，他也觉得走偏的时候要扭转一下，出点主意。那从今天起，感觉宗馥莉就是一个人了，再也没有人在背后有爷说了。
是的，是的。
就是他是一个没有爷说的没有父亲的宗馥莉了，所以后面的路感觉也是非常的有很多的挑战嘛。
对，是，
而且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于大陆的企业家来讲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为真正的企业家一代 新中国的企业家一代可能都在纷纷面临这个交班的，而且也很难有前面的经验。
其实二代企业家在接班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带三年、帮三年和看三年。这个三年三，这个三三三的这个模式，
三年又三年呀。
对，这三三三模式其实是老一代的企业家在传承他的宝贵经验，对吧？先带你三年，然后再让你慢慢有了这个掌握权力之后，再帮你三年，最后再看看你行不行，再看三年。对，我觉得娃哈哈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个三三三的这个交接，所以其实对于宗馥莉来说，他其实现在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去相信他能够带领娃哈哈继续前进下去。
对，而且其实从今年春节就已经看到了很多动作，比方说小尼
的
那个 AD 盖奶，
强行植入 AD 盖奶，
有鉴于我把小尼的视频盘了几百遍，以至于我现在也就是对 AD 盖奶印象深刻。
但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感受，我觉得娃哈哈很久没有出过爆品了。
是的，是的，就说他的创新创意全都是十年前的创新创意，他的三板斧还是矿泉水、AD 钙奶和营养快线，甚至营养快线还就宗馥莉还得把它砍掉。但他实际上他后面做了一些专门去投放一线市场的，可能更贵、更昂贵的，像苏打水啊这些产品饮料。但反正从我个人来讲，好像也没有太注意到他真的铺开。
对，我觉得这个品牌其实也面临着可能未来需要大刀阔斧转型的这个诉求吧。因为反观，其实我觉得农夫山泉做的是更好的，当然这个中间娃哈哈和农夫山泉可能有一些爱恨纠葛的故事啊，但是我觉得娃哈哈在做水的基础上其实推出了很多爆款产品，包括我非常喜欢东方树叶，我觉得就是东方树叶真的是打中了现在这种年轻人要喝健康饮料的点，对吧？要喝无糖的健康饮料的点。
是是是是是，
对，是的。
当然可能也看到一些说法，就比方说娃哈哈它相对是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有鉴于我并不是一个身在下沉市场，它在下沉市场也有它非常卓越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我看到报道说宗馥莉本人还挺喜欢农夫山泉的，就有点好笑。
是的是的是的，
他会公开说自己哎觉得农夫山泉不错，这也是感觉非常的直爽。
对，我觉得这也是个年轻企业家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好像不太避讳说我去夸赞别人或者我去表扬竞争对手，可能因为本身当年的那些商战他并没有参与或者他没有经历过，所以对他来说可能可以更客观的去评价竞争对手，也能更客观的去面对现在的竞争。对，
当然朱闪闪也是个妙人嘛，就是
是的是的。
对，从他刚刚说到的一些纠葛，就是他本身也是从农夫山泉的一个经销商嘛，中间倒卖靠地域倒差价，然后而他竟然他原先在这个在之前是一个记者。
是的是的，我想说你们记者行业
好神奇啊，
很神奇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对对对，
那个
就是其他的故事了啊，我们就可以之后看有什么机会再聊。对，
是是是。然后经常跟宗馥莉在一起出现的一个女性呢，就叫做刘畅。刘畅是刘永好的女儿，刘永好是中国猪饲料大王新希望集团的创始人。刘畅其实也是作为刘永好当时能够够到这个继承年龄的唯一的女儿，因为她还有个弟弟好像，但是弟弟却比她小几岁，所以爸爸要交接的时候可能刘畅是最合适的。但是刘畅你看过他的这个经历，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不太走寻常路的女继承人，就好像少了一些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那种老实沉重或者是那种不苟言笑的那种女性角色的形象，他反而显得更加俏皮可爱。然后他之前还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嘛，然后之前许知远我记得也采访过他。然后但是他更为传奇的经历就是2002年的时候，他读完 MBA， 在海外读完 MBA 之后，他就迅速回了国，并且隐姓埋名在新希望的基层工作了两年，就真的是隐姓埋名，他有一个化名。在这段时间呢，那会儿因为好像超女特别火，然后刘畅呢当时就想去参加选秀去完成他的歌手梦，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跟家里说了，但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于是他负气出走3天。我觉得也非常有个性。然后呢在这个之后呢，2004年的时候他向父亲借了一笔钱，然后做起了自己最感兴趣的首饰销售生意。这个首饰销售生意好像就跟家里的主业这个猪饲料的生意 越渐行渐远，但是因为可能在首饰这个生意上确实也没有做出什么建树来。2006年的时候呢，刘畅以他的本名重回了新希望，并且担任了房地产事业部的副总，管理集团在上海的房地产业务。读到这里我心中一惊，怎么中国的什么企业都在做房地产？
就是不是中国的所有企业，当一会儿我们聊到香港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香港所谓老钱到最后都是在倒地皮。
哎呦，是的。哎，所以这次好像看娃哈哈就有人，就看短视频嘛，就有人说娃哈哈不做三件事情，不做啊，一不上市，二不搞房地产，三什么来着嘞，然后就说是个很伟大的企业。但我觉得说在中国那个年代搞房地产是不是成为了很多企业的宿命啊，但是这是题外话。对，所以到了2008年的时候，刘畅在北大完成了他的 MBA 的毕业论文，他心一横决定要踏进养猪场，因为他的那个 MBA 的论文写的就是养猪场。对，所以其实刘畅的过往的这段经历是很传奇的嘛，然后但是呢因为这段传奇的经历，所以经常被媒体所津津乐道，而且会浓墨重彩的描述他曾经这种歌星梦啊，小老板梦，但是其实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他可能作为一个女性愿意去，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在那样一个时间点愿意去承担家族传承的这么一个重任。而且特别是当他接班之后，他面临的是更加严峻的考验，因为2012年的时候，因为禽流感的事情，塑身机的事件遭遇到了重挫，整体净利润同比下降了35.4%，面临着各种外部的纷繁复杂的环境，对于新希望来说急需求新求变，所以2013年的时候，刘畅临危受命，正式掌管这个新希望的帝国。
所以其实那他因为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新希望。已经正式执掌这个新希望帝国了，那后续他已经也十年了嘛，这十年间这个新希望整个发展的情况是 OK 的吗？
对，我觉得刘畅最被夸赞的地方也是在于他之后做的一系列的大刀阔斧的在新希望的改革，特别是在2013年到2017年的这个董事会的结构调整，他这个压缩董事会的规模，调低这个董事会中家族成员的比例，然后并且让董事大幅年轻化、高学历化，从以往注重声望变成更加注重专业性。因为你想，其实猪饲料这个东西相对听上去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业务嘛，刘畅执掌大权之后，他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把科学研发猪饲料这件事情引入进来，然后希望说以一种科学管理的方式去改变这种传统方式落后的这种模式然后提高整个生产效率。所以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新希望得到了非常长足的发展，然后整个业务都一定程度上有了很大的起飞。但是即便如此，其实外界对于刘畅 PPT 养猪这件事情的质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甚至因为新希望股权变更，刘畅的持股比例下降，媒体又会猜测说，哎，刘畅的弟弟，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刘畅的弟弟，跟他年龄差距很大，这个弟弟已经成年了，他是不是大势已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当他做到这样一个位置，并且把公司带到了这么一个高度的时候，媒体还是会不经意地提起他的这种女性的角色和女性的身份，还会参照以前的那套传统思想，认为男性一定要继位的这种思想，去捕风捉影这些变化。对，就是你就会发现，可能外界对于女性继承这件事情，还是难免会透露着一些我们打双引号这种粉色偏见。对，
嗯，而且就算是他弟弟再去接的，就是继承的话，听上去刘畅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应该他也就算是刘畅的接班人嘛。
是的，是的，
差了辈儿的感觉，对。
是的，所以就是可能大家还是会潜意识的觉得说，企业家这个词是已经被男性化了的词嘛？可能女性普遍会被认为说，是不是不太适合去担当此重任？当一个女性出现的时候，可能她面临的不是一个跟男性同等竞争的舞台，她除了要面对企业的压力的同时，她可能需要面对更多的是，她如果做不好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女性的这个身份得到更多横加的指责？因为外界可能对于女性普遍认知是觉得她们可能缺乏一定的商业智慧和魄力，会认为说她们当下的这种权利的获得是来自于男性的让渡或者男性的父权，就这个事情也是让人觉得很唏嘘的啊。
嗯嗯嗯， 对，刚刚你提到刘畅有一个点的时候觉得很有感触，就他最早的时候2004年的时候去做这个感兴趣的首饰销售生意。其实你现在去看，我以前那个业余爱好就是看什么香港澳门的这种豪门故事，有非常多的这个阔太或者是豪门里面的小女儿，就是她会投入到这种时尚行业呀，什么珠宝啊服饰啊相关的，这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驾轻就熟的领域，他们可能从小就是有很多消费在这个奢侈品上面，然后可能我们普通女孩就是她做不到嘛，然后他就会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去做这个，但是当然只要做得好去做，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听上去就是很集中嘛，大家都会去做，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女性或可 gay 主导的这种行业，就反而说我们就反而就是刘畅在后面去做这个珠饰料，它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就是农业嘛，就是一个传统的大型的男性为主导的这个行业里面，会让我觉得这个刘畅的这种选择承担的挑战和困难更大一点，他要冲破的阻力更多。
对对，是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其实女继承人这件事情在可能发展了很多年，这种商业社会比较成熟的香港其实早已有之，而且香港其实是一个更加骨子里会更加传统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香港的一些豪门的故事也有值得我们可以借鉴或者今天在这里讲一讲的地方。
对对，港澳的这个故事吧，这个大家可能脑海里面第一个最成功的这个接班人就是何超琼。
是的，对，
这个他如此说家族成员的大厮杀不会比何超琼更难，因为他家这个复杂程度大家都非常了解，就是四房16、17个小孩，中间有男有女，有长有年龄差距很大的兄弟姐妹，但最后就是他去做这个话事人，对吧？我们就看一下他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中间也有很多他上位也有很多的阴差阳错吧，可以说可能或许很多人也有些阴谋论嘛，可能就他对，其实他是二房的长女嘛，大家都就很多人很了解，然后主要是长房其实儿子是更被看重的，但是他恰好在三十多岁壮年的时候就车祸去世了，意外去世了，然后包括他的长女呢就是因为弟弟的去世和妈妈的一些问题然后精神出了问题，也就是说长房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去负责去继承家业的人了，然后就落到了他这个二房长女，而且很多人说他事业起，很多人就有也有提到现在找不到一个严肃的新闻媒体报道了，就类似于何超琼出生的时候正好是赌神这边就是何鸿燊这边事业起飞的时候，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女儿非常的有运气，
旺他，
对，旺他，然后相当于何超琼他妈妈就是是一个也对他非常的严厉和严格，他小时候的这个童年也是要他又是相当于他亲生母亲这一边最大的女儿，所以他又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就是教养给弟妹做表率的这种责任。
嗯，
然后实际上他接班是从2020年的时候何鸿燊去世，但其实会更早一点，就是何家就是何鸿燊就基本上也是半退休的状态了他那时也90多了，而且除了何超琼本人是继承人之外，他的亲生妹妹何超凤也是继承人就是相当于何鸿燊他的整个这个挣钱的产业分成两个部分，很多人会提到信德主要是去做这个旅游相关的，就是酒店文旅相关的然后真正的赌场就是奥博呢，它背后的它其实是一家子公司，它母公司是奥娱，然后奥娱实际的这个它的股份是不完全是何家的，就是也有一些霍家，这中间他有一些撕逼了这个就是更长的故事就不提了，然后实际上奥娱的持股公司呢就是 Lankford， 在事实上就是1718年的时候就已经给到了何超凤所以现在其实为什么当时就说那个什么二房全胜啊之类的，中间当然有很多什么各种争遗产巴拉巴拉的
因为最赚钱的两个产业都给了二房对吧，
而且他实际上是画室啊，就是这个不仅仅是给的遗留的钱多，是遗留的权利更多。
OK，
然后实际上从那个时间起，大家就默认就是 打引号二房，就是所有的是整个这个争产赢家，然后实际上等到何鸿燊去世的时候，去主持整个葬礼的这个人是也是何超琼，他是以这个大家长身份出现的，这个他的这个话式的这种权力感就是没得说了。
对对，是的。而且何超琼因为他自身比较传奇，所以又有很多媒体延伸的一些边角料的一些报道，就让大家更觉得这个女性继承人有很多悲情和时代命运选择的色彩。
对对，但是实际上大家会忽略掉她很多，她为什么能够厮杀成功，一定不是
她的能力，
婚姻背景，对，一定是因为能力。她在95年，她是95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家族企业信德，也就是她现在被接班的这家公司，在此之前她是做一些 PR 公司，包括也做就是对，然后他会承接一些非常大的像万宝路呀、LV之类的业务，但就是连哎，这个说到霍子啊，刚才又提到，就是其实郭晶晶和霍启刚的婚礼都是由他的这个公司承办的。
哦，
然后这个也听上去好像就是 PR 是一个也是比较女性比较多的这种行业。然后等到95年他进入到这个信德之后，他最突出的第一板斧就是做的是主导了信德和香港的中旅集团，成立了一个合资的运输公司，然后拓宽了整个港澳客运，当时就是为相对不景没那么景气的娱乐业带来非常多的新客源，包括说这个大家我们之前好像很想聊但没有聊成的那个赌牌，就是整个澳门其实是就是6张赌牌嘛，就是他在澳博的那个赌牌到期之后，他亲自就是联手这个美国的美高梅的集团，然后建立了这个澳门的美高梅金店博彩酒店，在最鼎盛的时候其实他的身家甚至超过了他父亲。
哦，
而且他现在其实他做政商关系也非常有头脑，他经常以各种政界身份出现在这个媒体上面，就是感觉我们大家对他的很多可能八卦故事更了解一些，当然我当然包括我在内，就是就是也会对他这个是吧，跟娱乐圈娱乐行业包括一些其他的他的不成器的前夫啊，这听来听去他们就根本过不到一起去吧，毕竟他的前夫许晋亨还是属于拿着这个家族基因
纨绔子弟，
拿着家族基金，对，你就是属于那种虽然没干成什么事但我也不太作妖的那种，但实际上你想想他们两个人确实也过不到一起去。
对对，大女主这个 dream big 根本看不上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
吃喝玩乐且不忠贞的纨绔子弟。
对对，所以这里就自然而然引到了我们想讨论这期节目的第一个迷思，就是为什么咱们说的这些女继承者可能大多数都是单身的，不管是结过婚离婚还是说根本压根没找对象。
对，而这个事实上确实是有一个理论依据的，有研究报告说到就是获得最高等级的工作会提高女性的离婚率，但是对男性却并没有影响。
嗯，
然后同时就是晋升为 CEO 的女性在3年内的离婚可能性是晋升男性的2倍多。这个我想起我之前看到何超凤的那个新闻觉得很有趣，就她基本上是2017-2018年左右就是宣布她有更多的就是接班了 Luck Four， 相当于就是接班了那个澳博嘛。然后她在16年还是17年左右在那之前就离婚了。
哦哦，
就是那种别来哀姐这种感觉，
老娘要拼事业，别来找我。
不，我觉得是可能是我要好多钱了，赶紧把那个钱都分开。
啊，好，哦，是，
我不好讲，但是反正就是很值得玩味嘛。
对。
然后所以就是好像听上去对于男性来说，事业和家庭兼得就很容易，但是对于女生来说，这就好像是一个A B 之间的取舍题。
对，是的，而且他们总是会被追问说如何去兼顾你的事业和家庭，不管你做到什么样的位置他们都会问你这一点，甚至会觉得说你不去管孩子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的形象。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体现，就好对于男生来讲，对于男性来讲，他去获得了更高等级的工作，有巨额的收入之后，他总会有一个家里有个贤内助，但对于女性来讲似乎就没有这样的保障。
而且其实很多男性并不愿意成为那个贤内助的角色嘛，对吧，因为可能不论是社会的需要还是社会的枷锁，都希望说男性可能更多的也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属性，所以你希望找到一个男性在家里做你的贤内助，我觉得其实也比较困难，对，是矛盾的。
然后可能很多女二代，她像比方说何超琼，实际上是 隐隐绰绰的是跟于征在一起，是另一个女性。
哦，
隐隐绰绰的是有一个同性恋人，然后于征也是个妙人，
okay.
在这个香港娱乐业非常有名啊，就是大家这个、要讲故事也好几匹长了。而且同时，你看很多很有钱的、很多顶级的这种男企业家，他可能会娶到比自己年龄差、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女性，但目前为止就可能很难看到说，哎，是不是这个女企业家也能找到这个年龄差的男性？如果找了，或者是有相似的地方，可能还会受到嘲笑。我说的就是董明珠嘛。
是的，是的，
就是他就找了又怎样了？这确实就是有权力位差呀，就是。
而且说的很难听。
对，女企业家和这个男性本身都会受到嘲笑，甚至受到的会比同性转一下差别很大。
对，是的。女性去寻求伴侣的时候，一个是说作为女继承人，家庭可能要求他们更多在这个婚姻上赋予更多的意义。比如说何超琼当时跟徐静亨的结合，其实就是香港大的这种家族集团的结合。比如说宗馥莉，她在曾经也做过公开的征婚，虽然她没有说什么特别硬性的条件，但隐隐的其实她这么谨慎又谨慎的对于自己择偶对象的选择，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选择一些可能和家庭相匹配的，能够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的这么一个对象吧，对吧？因为她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她的婚姻其实已经不是能由她做主的，会裹挟很多东西。
如果说就是能够获得这种顶级工作的女性，或者是她出身就是这种顶级财富家庭的女性是特例的话，但是对于更广泛的女性来说，推而广之也是有这种类似的理论来去表达这种不平等啊。就是去年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格尔丁教授，他当时的那个研究就是表明性别收入差距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职业差距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而这个家庭劳务分工的不平等就是职业差距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说成人话，就是大约当家庭和事业难以平衡的时候，那每个家庭都会从这个整体经济效益的角度去出发啊，他就会倾向于选择只牺牲一个人的事业，然后那被牺牲的往往都是女性。
对对，因为女性可能在社会分工当中，可能更多从事的是一些收入没有男性那么高的职业。
对，然后包括她会在家庭中付出更多的无偿的这种照料的劳动。
对对，
说白了，她当时那个也挺好笑，她叫 greedy work， 就类似于。我们为什么很多人这个晋升是因为他有更多的投入到就是工作里面不停的加班，或者是对吧，但是对于女性来讲，她可能在前工作的前十年是可以的，当她有家庭有了小孩之后，她后面的时候她就注定要牵扯一些精力到这个家庭中去，于是她无法投入这个贪婪的工作，于是她的这个收入水平就会打折扣，于是就是因为她的收入水平打了折扣，在不得不有一个人真的牺牲的时候，哎，又会因为是他收入可能并不是最收入是相对偏低的这一方，然后就被牺牲掉。
对，它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对吧？它是每一个环节都在加重这件事情，而且这个社会对于女强男弱这件事情的接受程度，虽然我们看到现在是慢慢在放开了，但是无形之中还是会有这种的不平衡存在的。因为我周围有女生，因为赚的比男生高还蛮多的，但是她每次在给自己老公报自己的收入的时候会减10000块钱。
哦，这个我也遇到过，就是我在那个遇到相亲的女生，然后她会问我说，我要不把我的那个工资写低一点，就怕给男生带来压力这种。
对对，
我觉得一切的不平等其实都是对双方都会有影响，比方说万一就
是
有男的就是觉得喜欢家庭生活，
对，但社会又逼他要去出去打猎，
对，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双方都不快乐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事情大家不必那么在乎外界的眼光，就很多时候你自己遵循你自己内心，清楚的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嗯，第二个迷思呢，就是大家很喜欢称呼这些女性企业家，无论她是接班人啊，还是就是这些顶级的企业家，就他们是不是大女主这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他们会成为不停被询问的问题，好像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之前是看到大约2017-2018年的时候，有那种财经类的媒体去采访董明珠，他起手三个问题， 问董明珠择偶标准是什么，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想要什么样的浪漫，就是，
对，
就是很冒犯嘛，就是
能不能把他当成一个真真正正的企业家，问一些跟商业有关的问题。
对，好像就他代表的是就是大家的关注，好像更关注的是这种偏粉色啊这种，
是的，
对他，而不是
八卦的一些东西。
本人生，对对对对，实际上特别的情况就说回来的，就是发现其实他们很多人是选择单身啊，而然后有钱人一般又有一些通过啊一些科学的方法又可以解决他其实下一代的问题。
是的，是的，不需要，根本就不需要。所以我觉得媒体一方面是好奇，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些逼问让这个女性可能一定程度上承认我不是那么优秀。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阴谋论啊，就是我们不停的在拿这个社会的尺子去衡量她另外一些方面的匹配度，其实就是想要告诉她或者再传递出某种信息，就是这样的是不 OK，哪怕她事业做得再成功，她没有老公没有家庭没有婚姻，她就是不成功的一个女性，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
是啊，就但实际上可能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他们没有老公就好像鱼没有自行车一样
压根不需要。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回归到我们聊这期节目的意义嘛，对吧，我们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中间也穿插着说了很多，我们希望是说我们看到女性继承人在逐渐这个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个现象，其实我们更想说的是我们要承认这种转变的发生，因为确实女性继承人从目前来看啊还是凤毛麟角，然后他们面临着这种生存空间的闭塞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也希望说借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更深的思考，在我们看待这些女性继承人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以一个比较公平和公正的角度去对待他们，因为他们面对的商业竞争的现实和他们面对的困难和每一个男性继承人是无异的，他们也需要一步步的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但是因为这样的语境和环境使得他们本身获得成功的这条路上的难度又升级了。对，
嗯，另外就是我刚才就最开始也提到过的，我觉得女性的继承人当他们走上这个他们成为掌舵人成为一艘大船的船长的时候，就他对于其他的女性都是有标杆意义的，就是如果所有的企业家都是男性的话，你好像就会觉得这个工作只是应该男生干的，当有一天这个顶级的企业家里面有男有女，你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无所谓男女的，不管他们是接班来的还是白手起家来的，就是他们站在这儿的时候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个画面在这里，他就是一个男性女性都可以去成为的人。
对，我觉得王妈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前两天我看那个亚布力论坛嘛，就是亚布力论坛大家都知道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就是一起会每年凑在一起，有点像达沃斯那种中国版，然后亚布力论坛上站在台上的企业家真的清一色全是男性，只有中间零星的有两个女性，我就觉得说这个商业社会可能就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那现在这些女继承者的出现，其实不管是这个父权赋予的继承权还是他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继承权，但我觉得都让可能让商业社会送来一些不一样的女性的力量，也能够让像我们这种或者像比我们更年纪更小的女生能够知道说这些职位也可以有很有力量的女性去担当，然后她们也可以做得很精彩。对
对，包括他们在顶端的时候从上至下 说不定可以从管理上或者其他方面去推动一些变革。
对，是的，是的，
地位变得更好。
而且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女性继承人以非常女性的形象出现，而且也不避讳的展现出他们可能个性很女性的这个特质，包括他们在推崇一些女性的品牌啊，做一些为女性做一些改变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转变吧。因为亚布力论坛上看那个鱼鱼的发言，我就觉得鱼鱼就是变得非常的，因为那个商业的竞争或者因为这个职业使然吧，让他变得非常的不仅是外形很男性化，而且作风也会变得很强悍和强硬。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中国商业可以培养出这样的女性企业家，但是也能够培养出不同类型的不同性格的女性企业家，他们都能够在这样的商业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立足的地方，而不是这个社会逼着所有女性企业家都变成男性的面孔。
哎呀，突然间觉得连录这期节目都非常的有意义
是的，是的。
对，我们也拭目以待这些新一代的企业家们创造新的商业前景吧。
对，是的。然后也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如果关于这期节目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和我们互动。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Drop the coin right into the slot. You gotta hear something that's really hot. With the one you love, you're making romance. All day long you've been wanting to dance. Feeling the music from head to toe.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you go. Hail, hail, rock and roll. Deliver me from the days of old.The drums loud and bold.